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3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官员星期五会见了来访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双方讨论了外界关注的南中国海局势和网络攻击事件。除了报告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这个小时的节目还有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等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栏目。另外呢，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内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调查最近发生的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遭到大规模拒信是来自中方的网络袭击期间呢，发现了该局遭到又一起大规模有目标的网络袭击，而这一轮袭击使得黑客获取了美国情报和军事人员向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等部门提交的高度敏感的个人背景信息。中国一贯称类似的指控不负责任。黑客获取的高度敏感的信息当中呢，包括申请高度保密工作的人过去是否看过精神科医生，是否有过酗酒以及毒品使用记录，是否由于任何原因被逮捕，以及是否有过银行破产记录等等。申请高度保密工作的情报和军事人员还必须要提交他们所认识的人以及亲属的信息，这就有可能将美国情报人员在国外的亲属的信息暴露在外，使得他们也成为目标。美国和中国正式设立两国陆军对话和交流机制，以便更好地协调人道救援和灾难管理。美国官员们还希望借助这项对话机制增进相互了解和降低误判风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军方6月12号星期五在华盛顿签署了两国陆军对话和交流机制。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和来访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出席了签署仪式。在此之前，两国海军已经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月11号在五角大楼会见范长龙上将时还表示，他会致力于在今年9月底前就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共识。奥迪尔诺上将2014年2月访问北京时曾期待两国陆军2014年年底前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但这一目标显然被延误。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引发美国的不满。美国海军派侦察机近距离查看中国的填海造岛行为，又遇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两国和两军关系骤然紧张。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今年三月在华盛顿说，两国陆军加强对话和交流或许能帮助减轻两军在海上和空中出现误判和发生冲突的风险。
眼下我们看不到解放军会与美国陆军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趁机打造两军关系，避免误判和误解。
不过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不断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学者怀疑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认为这些交流与对话未能促使中国军方提高透明度和约束自己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星期五会见了来访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美国官员在会谈中提到了外界关注的海事问题和网络问题。白宫6月12号的新闻稿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五会见了范长龙上将，双方同意在发展更加可持续和有建设性的两军关系方面加强协调，强调致力于在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上深化合作，其中包括增加在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应对方面的协调。 赖斯还强调了加强降低风险机制和缩小有分歧领域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海事问题和网络问题。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也会见了范长龙，两人特别讨论了即将召开的美中战略安全对话。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表示，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规模庞大，情形复杂，预计还会有更多的病例爆发。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和韩国的医疗专家们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呼吸综合症这一病毒目前还没有在大众中间广泛传播，目前发病的情况只是局限在医院里，在病人前去探望病人的家属以及医护人员当中。第一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病例是今年5月20号发现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8人确诊为携带这一病毒，其中有14人已经死亡，其中包括呢运送病人的一位救护车司机，数千名被认为是同病毒携带者有过接触的人已经被隔离了，而且数千所学校都已经因为这一传染病的爆发而被迫关闭。韩国卫生部星期六表示，由于染上了中东呼吸综合症之后而死亡的14个人之前都有过其他健康上的问题。有关官员并且表示，截止到星期五已经有1249人解除了隔离，这使得各界对于这一病毒的传播速度开始减慢下来有了一点希望。一名美国监狱雇员否认他帮助两名被定罪的杀人凶手从加拿大边境附近的纽约州监狱逃亡。51岁的乔伊斯·米切尔星期五晚上在纽约州一个法庭上，对于提供监狱违禁品和为罪犯提供便利的指控作出无罪辩护，这两项罪名最高可判8年徒刑。米切尔下次出庭的时间定于星期一，检方表示他与两名罪犯成为朋友，最终把违禁品偷运到监狱交给了这两个人。数百名警察正在搜寻这两名囚犯，一个星期前他们利用动力工具成功越狱。当局还没有公开表示米切尔向他们提供了这些工具。最后，香港警方星期六开始清理立法会外留守者的抗议现场。香港立法会下星期将就特首选举方案举行投票表决，很多在立法会外面安营扎寨已经长达几个月的人呢，这个抗议者已经决定不再坚持下去了。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去年战中行动以后，仍然有不少抗议者继续在立法会外安营扎寨。香港民主派抗议者认为，由亲北京中央政府的提名委员会推选的候选人是假民主、假普选。香港立法会下星期三将开始对特首选举办法修改草案进行审议。一位77岁的姓王的香港居民对法新社说，他已经在帐篷里坚守了200多天。他说他放弃安逸的退休生活来为真普选而战。他说，如果不给我自由，不给我们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我宁愿去死。他表示要在政改方案被投票否决后才会离去。另外一名50岁的中年人也说，他从去年9月就一直在帐篷里抗议。他说计划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就回家。他说如果政改通不过，一切会回归正常，但是中央政府极力要迫使政改过关。警方多次发出警告说抗议营地是非法的，将在适当的时间予以清除。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尼泊尔4月发生大地震，造成了大规模人员伤亡。美国各界许多人呢出钱出力到尼泊尔进行救灾工作，其中有一个人是原本来自台湾云林的华裔骨科权威医师林元清。有关他的事迹呢，今天的美国万花筒要为您介绍。好，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第69届托尼奖揭晓，以女同性恋为主题的音乐剧《趣味人家》以及舞台剧《深夜小狗的神秘事件》分别赢得最佳音乐剧和最佳舞台剧奖，是当晚的两大赢家。另外，英国演员表现亮眼，首次在百老汇演出的年仅25岁的男演员亚历克斯·夏普和重量级女演员海伦·米伦分别赢得舞台剧最佳男女主角奖。一起来看看。美国戏剧界最高荣誉奖托尼奖颁奖典礼6月7号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举行。音乐剧《趣味人家》或翻译成《悲喜交加》（Fun Home） 和舞台剧《深夜小狗的神秘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 Time） 分别赢得5个奖项，包括最佳音乐剧和最佳舞台剧奖，是当晚两大赢家。《趣味人家》改编自女同性恋者艾丽森·贝奇德尔2006年发表的漫画自传，叙述艾丽森和父亲布鲁斯复杂的家庭关系。剧中描述艾丽森如何告诉家人和朋友她是女同性恋，以及她如何发现她的父亲也有同性恋倾向。最后，她父亲被一辆卡车撞死，但是证据显示她是自杀。
It's harder when you're older to begin.
饰演布鲁斯的是演员迈克尔·瑟夫里斯，他精湛的演出获得托尼奖认同，让他赢得音乐剧最佳男主角奖。另外一个大赢家是舞台剧《深夜小狗的神秘事件》，该剧由同名小说改编，叙述一名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数学天才少年克里斯多福的故事。克里斯多福发现邻居小狗被人杀死，他决定自己调查寻找真相。在这过程中，他必须克服心理恐惧。最后，他不但发现父亲的秘密，他自己的世界也从此彻底改变。饰演克里斯多福的是年仅25岁的英国演员亚历克斯·夏普。
I'm unbelievably lucky. Unbelievably lucky to be given.
我真的是太幸运了。作为一个年轻演员，能够得到这样的角色真的很幸运。对于年轻人来说，有如此深度和广度的角色很少见。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全神贯注投入这个角色。
这是2014年才从茱莉亚学院毕业的夏普首次在百老汇出世提升。他击败了好莱坞重量级演员布拉德利·库珀和比尔·奈伊等大明星，夺得托尼奖最佳舞台剧男主角奖，成为有史以来赢得该奖的最年轻的演员。今年以《美国狙击手》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的布拉德利·库珀，凭借舞台剧《相人》中的精彩表现，赢得舞台剧最佳男主角奖提名。《相人》共获得4项托尼奖提名。英国著名女演员海伦·米伦不负众望，凭借《拜见女王》（The Audience） 一剧赢得舞台剧最佳女主角奖。
It's just been amazing to bring it to America.
能把这出舞台剧带到美国，而美国观众有这样的反应，真的是太好了。他们非常的慷慨投入，对这样的题材也不会先入为主。
海伦·米伦在剧中饰演1952年加冕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米伦是少数获得奥斯卡奖、电视艾美奖和托尼奖的演员。音乐剧最佳女演员由凯莉·奥哈拉赢得，她在音乐剧《国王与我》中饰演女主角安娜。《国王与我》是广受欢迎的音乐剧，讲述19世纪英国寡妇安娜·利奥温诺斯带着儿子来到当时的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担任国王孩子家庭教师的故事。 奥哈拉曾经赢得6次托尼奖提名，这次终于获奖。国王与我另外还获得3个奖项，饰演国王的是日本演员渡边谦，他获得音乐剧最佳男主角奖提名，这是渡边谦首次进军百老汇。赢得12项提名的原本被各界看好的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或翻译成《花都艳舞》，获得4个奖项，包括编舞、编曲以及布景和舞台设计。该剧改编自1951年金凯利主演的同名电影，叙述2次世界大战后一位年轻美国士兵和一位美丽法国女孩的爱情故事。过去一个星期，美国各界庆祝一个将会名垂青史的运动员所取得的成就。这个运动员不是篮球选手或者是游泳健将，而是一匹赛马。这匹名叫美国法老 American Pharaoh 的名驹，最近成为将近40年来首批赢得3场重要比赛的三冠王。这个消息让许多赛马迷欣喜若狂，各大报纸也以美国法老成为三冠王的消息为头条。另外，他还是本星期《体育画报》的封面人物，一起来了解。长达1.5英里的贝尔蒙特赛马场跑道被认为是对冠军马的考验。6月6号，今年3岁的纯种马美国法老 American Pharaoh 通过了这场考验，在赛马中胜出。在此之前，他赢得了肯塔基赛马和普利尼斯赛马，成为自1978年以来第一批同时赢得这3场比赛的三冠王，也就是 Triple Crown。这是美国法老连续赢得冠军的第7场赛事，他成为有史以来赢得三冠王的第12匹赛马，从此美国法老将名垂青史。这个重要的比赛吸引了9万名观众前来观赛，赛前马场充满了热情兴奋的粉丝，还有人穿戴了法老的服装，表示对美国法老的支持。美国法老的骑师是出生在墨西哥的维克多·艾斯皮诺萨，他在赛后的记者会上形容他的感受。
当我冲过终点线时，我真不敢相信我做到了。不过虽然我现在是三冠王骑师，但是我没有赚什么钱，我会把所有奖金捐给儿童癌症慈善组织希望之城。
美国法老的驯马师是鲍勃·巴福特，巴福特是著名的驯马师，他过去几年有几匹赛马赢得了肯塔基和普利尼斯比赛，但是都在贝尔蒙特落败，错失几次三冠王的机会。美国法老终于为他完成梦想。许多赛马迷对美国法老成为三冠王的消息感到欣喜若狂，对他们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伊莱莎·费茨马丁和先生迈克尔到贝尔蒙特观看了比赛。
好久都没有三冠王了，我们带他母亲观赛，因为他观赏了1978年的赛事。他今年85岁了，他很喜欢马和赛马，我们全家都为美国法老加油。
我们很兴奋，在观众席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是个运动迷，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美国法老比赛时那2分钟的感觉，那真是太棒了，让人不敢相信。
他能够赢得3场重要的比赛，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看到他不放弃真好。
美国法老以2分26秒的成绩跑完全程，未能打破1973年三冠王赛马 Secretariat 2分24秒的记录。美国法老2012年出生在肯塔基州，他的主人是赛马界著名的埃及裔美国人阿美德·塞亚特。根据分析，美国法老目前身价已经达到数千万美元，预计他将在2015年年底退休。
尼泊尔4月份发生大地震，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美国各界许多人出钱出力到尼泊尔进行救灾工作，其中有一个人是原本来自台湾云林的华裔骨科权威医师林元清。他在电视上看到地震的消息之后，自己买机票，带着医疗物资，自己一个人前往尼泊尔救人救灾。返回洛杉矶之后，还在遥控阵地。请看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采访报道。
尼泊尔发生强震的消息传出后，洛杉矶的骨科大夫林元清在家里等待医生无国界组织的调度。两天后，他按捺不住，带着两口装满医药的箱子，自己买票搭机，经香港飞往加德满都。林元清说：“
做我们医生救人如救火，是一刻都不能够等待的。”
26小时后抵达加德满都，再坐车4小时到山区的杜利克尔医院，在医院外面搭起帐篷。他说：“
清晨3-4点钟我就起来，我到医院去查房，70-80个病人等着要开刀，那是骨折痛得很厉害。医院只有200多床，挤了500多个病人。”
李元庆和一群来自全球各地但从未谋面的医生一起工作。他表示：“
在医院里面，我做手术，每天从上午9点钟做到晚上11点多。安排手术的时候，他们把最困难的手术留给我做，破的支离破碎，因为骨头碎了6-7、7-8块的碎头。那他们的工具又不是那么顺畅，他们都是用去五金店买来的电钻呐、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也是要勉为其难。”
李元清指出，
这个病人呢是一个女生，左边的大腿骨骨折，那她坐不起来，她的妈妈呢就她坐在后面帮她撑着。这母亲节造的，这母爱多伟大。
林元清发现医院的病患不过是冰山露头的一角。
因为很多病人说他们的家属都在山区里面，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电，已经1个多礼拜了。
林元清租用飞机和其他医生出动了10多趟，走访了20多个偏远的乡村。
他们都哭得很厉害，说10多天了，第一次他们可以拿到这些食物。
他出钱出力，不光是动手术刀。
我在那边也是尽我的一点很小的一个力量，来把几百公斤、几千公斤的白米一步一步的运往山区。
他们在当地设立了几个紧急医疗站，留下一笔款项，让分发食物和饮水的行动得以继续。回想这次的尼泊尔之行，林元清表示：“
躺在那个两边都没有设防的帐篷里面，看看天上的星星，想想这真的是一个7星级的饭店。想到说这些苦难的人能够因为我住在这么豪华的帐篷里面而得到帮助，自己就比较心安一点点。”
林元清出身台湾云林的贫寒家庭，幼成庭训，苦学留美，创业成功。他拥有自己的骨科医院，创办了医疗网，3度当选有华人比弗利山之称的圣马利诺市市长。但他自发参与的20多次国际救援行动更让人印象深刻。他说：“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去过2次，帮他们助救灾，帮他们设立医疗站。那台湾921大地震我也在那边，那也是坐直升机到山地去做山地医疗。海地大地震我也去了2个礼拜，南亚海啸我也在那边去了10天，还有玻利维亚的地震、萨尔瓦多的地震，还有非洲我去了5次的救灾。最近差不多每年都到青藏的格尔木、西宁那边去帮他们做赤脚医生的培训。”
人生70才开始，今年刚满70岁的林元清还在奔走救人。
只是小小的一点力量，小小的一点心意，但是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一点心力的时候，希望他们灾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著名的好莱坞中国戏院前庭布满了明星的手印和脚印，吸引各国影迷徘徊流连。最近又有3个电影人在此留名，他们都是华人。记者国福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好莱坞的 TCL 中国戏院上星期庆祝88岁生日。80多年来，好莱坞众多经典明星在这留下了170多对手印和脚印，然而其中属于华人的屈指可数。2002年，香港导演吴宇森在完成《追风战士》后，在前庭第一排正中央留下前所未有的中文签名。2013年，中国戏院的名称权被中国的 TCL 电视制造厂商取得后，功夫演员成龙成为第一个在此留名的华人演员，但华裔的电影人仍然是这儿的少数族裔。 不过，就像加州的华人移民迅速增加一样，上星期的 N 首映仪式一下子又增加了三人，而且三个都是华人，包括台湾出生的好莱坞导演林奕彬和两个中国当红演员赵薇和黄晓明。林奕彬是街头赛车片《玩命关头》系列七部影片中的四部的导演，他名下的电影全球收入超过20亿美元。林奕彬谈到首映仪式的时候表示，他说，我感觉像做梦一样，好像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赵薇和黄晓明都是林奕彬导演的动作喜剧《好莱坞历险》的演员。赵薇说，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亚洲第一个女演员能够把首映留在这个地方。
黄晓明表示，
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我们中国可以跟好莱坞有越来越多的合作。
好莱坞的中国元素会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含金量增加而水涨船高，更多的华人电影人留名中国戏院，看来是大势所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男歌手 Kim Churchill 现场表演的歌曲 Spending My Soul。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When all your searching ends up lost, isn't worth the time and it isn't worth the cost. Let the waves that crumble for you or me wash me through the sand, wash me through to the beach.So much is lost in this castle we call time. We write it down, say we can remember fine. It's written and it's photographed, so it's alive.But I fear that most is lost in time. Now, yes, I'm living my life, spending my soul. Living my life, spending my soul.Living my life, spending my soul. Oh, spending my soul. The past that's in our memories felt so different.What we felt there at the time. And I said, make me a promise I know I can't ignore. Find me a memory and put it at my door. One that I can see in all its light. Now I guess I'm living my lifeSpending my soul, living my life, and spending my soul, living my life, spending my soul,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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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nding my soul.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华盛顿的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仪式上呢，有两位共产党国家的异议人士告诫西方国家要警惕改头换面的共产党政权。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12号举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活动，并且向两位杜鲁门里根自由奖得主发奖。2015年的得奖者是俄罗斯异议人士亚历山大·博德拉比涅克和古巴异议人士古拉尔莫·赫尔南德兹。两位得奖者都表示，共产主义依然对世界构成威胁。俄罗斯异议人士博德拉比涅克说：“
独裁政府嘴上说要和平，但是他们随时都想发动战争。”
他还提醒人们，一些共产党国家正在努力把自己包装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部分。他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努力使自己现代化，根据现代社会的环境来调整自己。”
博德拉比涅克在前苏联时代因为揭露当局用医疗手段压制异议人士，因此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了5年。他说，今天在俄罗斯批评政府的人仍然受到打压。古巴异议人士赫尔南德兹批评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关系解冻的政策，他说这一政策不会改善古巴的人权状况。
我们还没有看到所有的政治犯得到自由，而这才是谈判的必要条件。
赫尔南德兹由于揭露卡斯特罗政权侵犯人权而曾经被关押了11年。俄罗斯异议人士博德拉比涅克说：“
美国和整个民主世界应该立即应对共产主义威胁，但是他们长时间以来一直无所作为，在乌克兰就是这样。”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还有17亿人，也就是全球人口的1/5，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1993年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成立，每年6月都要举行活动，纪念1917年以来的大约1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推动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事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广场的标志是以天安门民主女神为原型的雕像。VOA 卫视记者杨晨、郭慧山报道。
洛杉矶成为美国国内提高最低时薪工资为15美元的最大城市，也就是说呢，在未来的5年中，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而这个最低时薪工资标准要超过美国法律目前所规定的最低时薪工资的1倍。有些商业团体说，这将减少就业工作的机会。然而，这是美国工会和低收入工人在全国推动提高最低时薪工资运动最新取得的一次胜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一年多以来，工人们在美国各地集会，推动和提高最低时薪工资。他们于今年4月在纽约和凤凰城进行抗议活动。在洛杉矶地区的工人们提出提高最低时薪工资标准的不断呼声之下，洛杉矶市议会于6月3日初步通过了最低时薪工资标准的议案，而这项议案在6月10日市议会最终表决中获得通过，使得洛杉矶成为美国国内提高最低时薪工资为15美元的最大城市。这项加薪措施从明年起开始逐年提高最低时薪工资标准，直到2020年将最低时薪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麦当劳的一名身为年薪父亲的工人冈萨雷斯表示，这会使得情况改观。
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使我有钱支付房租，帮我买尿布，并且改善我的生活。
一名曾经在沃尔玛连锁商店工作的工人克鲁兹说，新的工资意味着他不必做出不合理的选择。
你必须在不同的必需品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美国商会和其他一些商业团体表示，这项措施会使得小型企业受累，可能意味着裁员而不是提高工资。但是洛杉矶县工会劳工联盟表示，这项措施会振兴经济，帮助工人。劳工联盟的官员希克斯说，美国城市出来自行解决最低工资问题，因为联邦政府没有作为。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洛杉矶、旧金山、奥克兰、纽约和其他城市挺身而出，并且设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
美国南加州大学商业分析人士尚海特说，麦当劳快餐连锁店面对激烈的竞争，销售额下滑，因此并不愿意给员工加薪。他们可能决定雇佣较少的工人，朝自动化方向发展。
麦当劳和其他的快餐连锁店正朝这个方向发展。你会看到这些触摸屏的出现，顾客不用同店里的员工交谈，就可以通过触摸屏下单购买你需要的食物。
尽管有这些顾虑，推动提高最低时薪工资标准的势头正在蔓延。服务雇员国际联盟的拉方扎·巴特勒表示，$15最低时薪最低工资标准的目标是适合当地经济情况提出的。
The number is an aspiration, and a symbolism.
数字是一种愿望，并不亚于任何符号。真正的目标是将我们国家的价值观重新转移到奖励辛勤的工作者身上。
Country back to rewarding hard work.
当工人们沉浸在洛杉矶获得胜利之时，他们表示，推动全美最低时薪工资标准的势头航行看涨。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在希望把孩子送到美国来念书的中国家长当中，很少有谁不知道哈佛大学的鼎鼎大名。能够进入哈佛大学是全世界多少人的梦想，特别是亚裔学子和家长们的梦想。去年11月，一些亚裔学生起诉哈佛大学，指控校方在招生中限制招收亚裔学生。这一争议又把哈佛与亚裔连在了一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初晓和黄峰在哈佛校园的采访报道。
其他美国大学的校园相比，哈佛大学的建筑更有岁月的沧桑感，透露出这所名校悠久的历史。走在哈佛的校园里，你也许会产生当年那些在世界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也曾经行走在这条路上的时空错觉。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曾有名人侧身其间，比如说这幢不起眼的楼房，这曾经是罗斯福总统当年的宿舍。这座算不上豪华的建筑就是大名鼎鼎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在这里进出过的学生，从阿拉伯的王子到中国国家主席的千金，当然还有倒台落马的前重庆市委书记的公子。穿过查尔斯河就到了著名的哈佛商学院。别看这里的校园静悄悄，却是那些金融大鳄的摇篮，当然了，还有那些制造了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们。记者走在哈佛的校园里，倒没有功夫去发那些思古之幽情，印象最深的却是校园里的那些亚裔面孔。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而且学生们已经考完期末考试，马上面临毕业，校园里应该是没多少人才是。恰恰相反，校园的小路上人群络绎不绝，记者粗粗估算了一下，亚裔面孔差不多占一半左右。学校里这幢堂皇的图书馆没有开门，在台阶上多的是那些摆 pose 立此存照的人群，不知他们是旅游者呢，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在校学生。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他们可不是拍两张照片就走人那么简单，每一个角度他们可以拍上半天，难道是在拍写真集吗？离开图书馆，再向校园深处走，远远望去，这些人围在一座铜像面前，难道是在瞻仰先贤吗？ 原来这是哈佛大学创办人约翰·哈佛的铜像。前来合影的人似乎相信，如果把手放在哈佛先生的靴子上，就可以沾上好运。也许不能够进入哈佛大学深造，起码在考试中会手气不错。果然，在等待与哈佛先生合影的人当中，亚裔面孔也是占了多数。看来，对哈佛大学的向往与崇拜不仅是中国大陆所独有，其他亚洲国家似乎也不遑多让。2000年，一本《哈佛女孩刘丽婷》曾经风靡整个中国大陆，成为不少中国家长的育儿经。能够进入哈佛，也成为许多准备留美中国学子的梦想。记者在哈佛铜像前遇到了一家来自浙江宁波的游客，在他们一家子同铜像合影后，对他们做了短暂的采访。
这个寓意我记得就是说，摸它以后考试就不会挂科了，
是吗？
所以我就想来摸一摸。
那这个妈妈是过来来参加这个儿子的毕业典礼，
对对对，
也是从宁波过来的，
对对，
是吧？爸爸呢也是，
对，一起。
那你们也来摸摸这个脚，是不是很有意思？
是呀、啊，那个也像以后、今后的工作一切顺利。
儿子一切工作一切
顺利。对，包括自己的一家人的。
这是一个好运气。
对对对。
您呢？
哈佛令人向往嘛，哈，到了以后嘛，这个。表示哈佛先生在亲热下，近距离接触一下。
近距离接触一下。那您这个希望儿子将来能进哈佛吗？有些
希望呀，但是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
美好愿望。
啊啊。
是吧？
希望孩子加油。
当然了，在哈佛的校园里，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铜像都有被摸脚膜拜的待遇。比如这一位，如果这是哈佛的学生干的，是说明他们的幽默淘气不是书呆子呢，还是真诚爱戴这位萨摩斯先生，要让古人摩登起来？为了要采访下午的 NAFSA 会议，记者只好离开了哈佛校园。临走之前，好奇心驱使记者又回到了图书馆面前。记者惊奇地发现，一个多钟头过去了，那两位亚裔的女孩仍然在旁若无人的摆 pose 拍照，只不过他们从台阶顶端转战到了台阶下面。他们是韩国人、中国人，不管是哪国人，等到这篇报道播出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网络名人了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初晓、黄峰从波士顿发来的报道。
上一期的《走进美国》，我们一起探索了收养狼和动物的庇护所。这一期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庇护所是怎样拯救滥育犬与狗贩子做斗争的。
走进美国，我是莫菲。这只狗呢名叫锤锤，它曾经因为走失而被动物庇护所收留，在那里有很多像锤锤一样的狗，它们有的被主人遗弃，有的呢则从幼犬滥育场被拯救出来。生活在滥育场，这些狗会有怎样的遭遇？而动物庇护所在这一过程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有些庇护所里的动物似乎不需要担心安乐死的威胁，它们有良好的生活环境、每日户外玩耍与运动的机会和定期体检的福利，甚至还有孩子陪伴一起阅读。爱丽丝·阿拉贡今年11岁，这是她第二次来这里。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她懂不懂，但她是个不错的听众。这里就是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林沙路动物庇护所，主线动物营救组织Mainline Animal Rescue。 山环水绕，风景宜人，占地近60英亩，也是全美最大最完善的动物庇护所之一。目前在这里的狗、猫、兔子有约300只。比尔·史密斯是创始人。
主线动物营救组织的动物有三分之一来自幼犬滥育场，三分之一来自个人让与，比如那些没法在养自家宠物的人，另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动物来自其他拥挤的庇护所。
史密斯所提到的幼犬滥育场 puppy mill 是指任何以牺牲犬类福祉为代价，从强迫犬类交配、买卖幼犬中盈利的场所。大的滥育场可饲养千余只，小则十余只不同品种的犬类。
幼犬滥育场让狗的兄妹母子之间互相滥交，他们才不管这些，他们不在乎。
幼犬滥育场的生活条件非常苛刻，很多狗甚至被毁坏声带防止狂吠，他们终生挤在一起，吃喝拉撒也全在笼子里进行。
我们驱车去兰卡斯特县，当时零下15摄氏度，是个晚上，你能听到狗吠的声音。他们住在兔笼子里，金毛那么大的狗也住在小兔的笼里。天气非常冷，他们只能站在铁网上，水桶里的饮水都结冰了。我总对自己说，如果我被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会是什么感觉。
可那些饲养者却毫不动容，比尔说，他们看到狗的角度和一般人完全不同。
In that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那个社区的人把狗当成农副产品一样看，就像玉米一样。
主线动物营救组织并没有对此坐视不管。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提高人们的意识。我们住在一个特殊的位置，见证了这些动物被拯救出来，他们的处境，听说了孩子们在圣诞节心碎的故事。他们整个节日都是在兽医急诊室里度过，因为他们刚买回家的小狗就这么一命呜呼了。作为动物庇护所，我们有责任将这些故事和经历告诉他人。
除了在高速路街道旁架起布告牌，与全食超市 Whole Foods Market 合作之外，每周都会从幼犬滥育场拯救一部分狗带回这里。他们首先将在诊所接受全面体检、必要手术，并注射防疫针。兽医梅根·麦格拉斯是这类诊所的医疗总监。3年的时间里，梅根见证过不同的案例。面对这些狗的苦难遭遇，梅根更多是庆幸自己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Every single moment that I'm here，
在这里的每一刻，我都让这些动物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你力所能及的。我见证每一个动物找到了归属，每一个动物更健康地从这里走出去，这代表着我们又一次的胜利。
营救组织还对这些狗进行简单的礼仪训练，让他们懂得基本口令和礼节，为将来的领养做出更好的准备。对于终生困在铁笼里、对家的概念毫不知情的狗，还有机会体验这里的家庭学校 homeschool。 庇护所将其中一个大房间打造成一个温馨的家，从门铃到镜子，从电视到微波炉，家庭学校尽可能让这些狗熟悉家庭的环境，甚至如何与宠物猫相处、如何上下台阶等。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上下楼梯，甚至会迷失在一个房间里，因为他们一直被困在笼子里，一个极其狭小的笼子里。甚至对他们来说，在舒适的地面上站立都会感到不适，因为他们完全不习惯这些。
如此周到的训练和照顾，离不开这里每一个员工和450多名志愿者的帮忙。已经来这里做志愿者4年多的乔安尼·波尔克，正精心为家庭配对代养犬。每周末，乔安妮都会温习这里每一只狗的性格和优缺点，并检查每一位申请人的情况。
这样是为了确保双方真正合适，因为我们确实希望这些狗能够永远成为家庭的一份子。
珍妮·克拉克和他先生刚刚从这里领走一只从滥育场拯救出来的狗。
我们把它带回家，给它应得到的爱和关注，而这意味着我们也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狗带给我们无私的爱。所以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
克拉克表示，比起购买，他们更愿意领养。
你发现你在拯救一个生命，给他一个家，而不是让他待在滥育场里。
而这也是动物庇护所所倡导的，去领养而不是购买。史密斯说，在美国，95%在网上和宠物店里销售的幼犬都出生在滥育场。
美国动物庇护所每年安乐死的狗与出生在幼犬滥浴场的狗数量大概一致，这个事实让人很伤感。如果滥浴场都被关闭，庇护所的狗就有机会找到一个家了。
尽管这个问题不能一夜之间得以解决，但史密斯希望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管你生活在美国、澳大利亚、非洲或者中国，如果你看到一只狗遇到困难，去帮它，因为我相信帮助那些狗就是帮助你自己，我非常非常相信这一点。
或许庇护所的存在就是希望人们知道，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动物都在等待一个温暖的家。美国之音墨菲、刘恩明，宾夕法尼亚州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测试火星着陆系统星期遭到了令人失望的挫折，蝶形着陆器的降落伞未能在太平洋上空展开，这是 NASA 工程师第二次尝试测试新的降落伞系统。类似的问题呢，在这个着陆器去年首次试飞时同样造成了麻烦。美国之音记者霍克解释了这个NASA 新概念， NASA 希望能借由它给星际探索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因为天气原因延误了几次之后，一只世界上最大的氦气球从夏威夷的一个军事基地升空，以测试一种叫做低密度超音速减速器的蝶形装置。LDSD 旨在测试一些突破性技术，这些技术将帮助机器人和人类着陆火星，并带着大型有效载荷安全返回地球。
This new technology is required to land.
这项新技术需要能够把五吨的重量着陆在火星表面。如果是载人任务的话，也许需要超过三十吨。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降落伞可以把着陆重量提高一到两倍。这不仅对于未来的机器人着陆任务，而且对载人探索任务都至关重要。
科学家说，包裹着火星的稀薄大气层需要特别加强的降落伞来降落沉重的快速移动的航天器。
当我们开始考虑
更强、更令人激动、更大胆的下一代火星探测任务时，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没有相应的着陆技术，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发展这些技术，包括可在音速的速度下充气的减速装置。
星期一测试的降落伞直径是30米，它携带的飞碟重量超过3000公斤，重量约是目前 NASA 可以着陆火星的机器人探测飞行器的两倍。 NASA 一位发言人星期一晚上说，这次实验失败的原因是降落伞打开了，但是没有充气。去年6月的一个类似的实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杨牧研究所，一篇毕业论文可以发展成为户外教学项目。杨牧研究所正在为当地学生提供户外环保教学项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瓦戈斯的报道。
让孩子乖乖地写作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换种方式，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为环境保护问题献计献策，这个就容易多了。
如果你不知道你需要保护的是什么，那么你不会在乎。所以让孩子们到自然中去，可以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保护欲。
这就是杨牧研究所目前的工作重心，他们与学校老师合作，帮助学校将环境保护的项目纳入课程。在课堂上，学生选择一个环保议题，寻找解决方案，与当地环保主义者结伴，一起完成课程实践。课程项目时长6到12个月不等。 完成这项课程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明白怎样做才能对环境产生有利的影响。
我了解到很多有关蜂群崩坏症群的知识，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水力压力和水污染的知识。
这个小组正在努力消除食品浪费，并协助学校菜园为学校的午餐加工食品。杨牧研究所的创始人福特·丘奇说，他想让孩子们为未来的世代着想。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确保孩子们保护好他们正在开发的大自然。在城市里，你掉在地上一块垃圾，这或许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大事，因为这是我们玩耍和工作的地方，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它。
对学生来说，这份经历告诉他们一个人可以对环境做出多大的改变。曾经我觉得对于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不好的事情我都无能为力，而现在我觉得一步一步的做出改变很简单。课程对于学生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能够学习环保知识真是太好了，我们能够了解我们造成的环境问题，并努力寻找方法解决问题。
截止去年，也就是杨牧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已经有415名学生在杨牧研究所的帮助下完成了累积5000小时的项目。这些学生在这里开拓自然，并学会为自己身边的环境做出力所能及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瓦格斯，丹佛报道。
最后，美国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镇呢，有一家特色商店，商店老板并不使用大多数美国商店所使用的现代科技。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发自亚历山大镇的报道。
现年68岁的丹尼斯·韦伯在孩提时代就喜欢栽种植物和看漫画书，因此他长大之后就将他的这两项嗜好综合在一起，开了这个别具一格的特色商店。
我只是设法有一份好的稳定的收入，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同一些和我志趣相同的人一道工作。
他的商店名叫奇异植物和卡片以及漫画收集交易店。在这家商店里有诱捕昆虫的捕蝇草本植物，以及唱片、旧书、杂志等各种杂物。他甚至收集了各种人物附文的简报。店里没有新东西，甚至连他的电话以及拜访午餐盒的冰箱都是陈旧的，而且韦伯没有手机。
我不喜欢随身携带着手机走动以及被随时呼叫的想法。
即便可以赚钱，他也没有兴趣在因特网上出售他的商品。店里商品的价格不会超过100美元。
我喜欢人们到我店里买东西，同他们交谈。如果人们到店里会获得许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来店里逛逛，可能会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马蒂·贝尔克维兹出于好奇来店里逛逛。
他收集的物品数量庞大惊人，有许多勾起我童年记忆乐趣的东西。
韦伯的最大收集物品就是几千本漫画书，墙上挂着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的珍稀版本。
我的许多漫画书是从来店里的客人那儿获得的，这些漫画书可能是通过继承获得的，可是这些人并不需要他们。
大多数漫画书被按照他们出版的年代和种类细心的挑拣分类之后放在旧的纸箱里。
这些漫画书都按顺序存放，如果人们告诉我他们要一本超人，我就立刻找到超人漫画的地方。
收藏者大卫·静伍德寻找他童年时期的超人漫画书。
自从193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人都是随着超人漫画长大的。
静伍德找到几本他要的漫画书，韦伯立刻给他写了一张收据。韦伯并不使用电脑，他说使用电脑会浪费他许多时间。这家商店也夸耀店内广泛收集了大量的交易卡。杰登·图姆伊瓦住在这家商店的附近，他来这里购买运动卡，同他的朋友进行交易。
年代越久就更值钱，老板出的价钱不错，因此我常来这儿。
这家商店在这个社区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这个社区近年来已经趋于高档。但是韦伯说，他对他的老店非常满意，并不想要做出任何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亚历山大镇报道。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题。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审判突然落幕，有些什么疑点？中国、韩国各自发生沉船悲剧，两国应对有何不同？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本星期一个最大话题，中外观察人士翘首以待的周永康审判大戏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落幕。在事前秘而不宣、风声不漏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星期四宣布，天津中级法院已经完成对周永康的不公开审判，并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周永康当庭低头认罪，表示不会上诉。那么对照当初薄熙来审判的公开高调，周永康审判悄然收场，其中种种令人玩味。周永康审判秘密进行，当局的理由是否充分？他以五倍于薄熙来的贪腐数量加上泄密漏国家机密等罪名获得与薄熙来同样的刑期，是否公平？为何外界对于周案如此收场普遍有雷声大雨点小之评？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当局啊曾经承诺周永康案呢会公开的开庭审理，但是后来秘密审判，而且一点风声都没有露出来，然后突然宣布判决。那么您是否感到意外？您觉得背后发生了什么？
我呢并不意外。那么周永康案秘密审判，习王呢刀下留人，对这个周永康呢是叫做这个。个案处理放过政治问题，而周永康呢又在那表示不上诉，所有这一切呢都显示呢这个背后呢有中共高层这个各派的角力啊，幕后达成的协议。本来呢习王是想通过重判周永康来呢这个震慑党内官场，借他的向上人头呢来彰显铁腕反腐的这个决心，但是的话呢遭到很大的阻力。现在连的话呢这个死缓，党内的话呢高层都通不过，可想阻力之大。这件事情的话呢就使得的话呢这个反腐呢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另外的话呢从这个秘密审判呢本身呢也是一个凸显的话呢习王的个尴尬和这个习王反腐的尴尬和这个焦虑啊，缺少自信。那么的话呢，这一点的话呢，连当年文革结束后，这个公开审判江青都不如。
嗯，好，听听夏叶良教授您的看法。
首先，他说这个秘密审判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有关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
嗯。
但是问题他揭露的，他说只是向他身边的一些谋士泄露一点所谓机密，而且是只是看了一些文件而已，和原来外界所广泛传播的说是跟这个薄熙来案有密切相关，然后把一些国家重要机密向海外泄露，这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说如果按照他现在透露的这个泄露的内容来说，根本不足以要搞秘密审判，除非真的是像原来说的那种涉及国家重大机密并且向海外泄露，那才有可能要进行秘密审判。另外跟这个高瑜的这个案件相比较，高瑜因为把那个9号文件就是向外这个透露了一点，然后呢就判了7年罪，而这个同样一个罪名呢 周永康只得到了4年的徒刑，这个就是非常奇怪了，因为他这个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泄露的国家机密的级别要比高于一个普通的公民记者要严重的多，而且呢，高于这个也只不过就是把中央文件后来也是半公开的文件稍微泄露了一点，
对，
所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做法呢，显然它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我觉得这种中共恶政的这种特点，这次在这个案件里面显得特别突出。
好，陈贵德先生。
呀，我想这次公布这个所谓周永康这个秘密审判，而且马上做宣布，是对公众和舆论的一种突然袭击。嗯，他就是实际上是他们已经内部已经搞不平了，是但是要叫快刀斩乱麻似的，要赶快结束，就像。原来铺垫了可能3年左右了，周永康案子铺垫了很多，他又是被审判的所谓的最高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常委，这是过去没有过的，铺垫了很多，煽情了很多，大家都准备看最后一场高潮戏的时候，突然高潮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于公众是个舆论，对国际舆论也是个舆论。另外就是关于秘密审判，即使你提到所谓有所谓透露国家机密，但是还有2项罪没有，王立军案他也有透露国家机密，然后还有其他2项罪，他也是分成2场，你还可以把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分开来公开审判吗？全部没有，所以这个道理上也说不过去的。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这次周永康案突然宣判，呈现3大意外，秘密审判，罪名缩小，判决过轻，这里面呢涉及到就是一个倒退，司法的倒退。我们在今年3月份听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亲自承诺要对周永康这些案件公开审理，无一例外，以示透明，而且这个人大的发言人还说是要阳光公开透明审理。那我们现在看到说透明的真实的只有周永康一头白发，其他都是一团迷雾，都是假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倒退，不仅是法治的倒退，而且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倒退，因为说是讲法治，实际上最终还是人治，从法治又回到了人治，他任意的决定审判地点，任意的决定开庭的形式，开庭还是闭门，开庭开审还开开门还是关门，任意的决定刑期。另外反腐运动的倒退是说开始周永康这个案这个开始风生水起啊，这个声势浩大，而且给人一个感觉习近平王岐山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是今天的这个虎头蛇尾这么一个突然落幕，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画下了一个句号，就是从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到周永康这个反腐过程一直在倒退，一直到了悄然无息的程度。
好，那么刚才陈鹏先提到这个刑期哈，那么周永康被判处这个无期徒刑，这个和外界的普遍预料也有所不同，因为从他这个贪腐的程度到泄露国家机密等等这些罪名，当初大家觉得他可能至少会有一个死缓。那么我想听听高文金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他这个刑期是不是也是让您感到意料之外？
我倒并不是非常的意料之外，当然了，这里面有个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呢。我觉得的话呢，显然是不公正的。高瑜呢泄露这个所谓国家就是机密啊秘密啊，实际上9号文件呢根本都是人所共知的，判了7年。周永康的话呢，他这个5项泄露5项这个绝密还有那个秘密罪啊，这种材料，结果呢才判4年，当然不公正。但是呢，周永康的本身呢，他是一个政治审判，所以呢与司法无关啊，判多少年呢，那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么一个那个决定。而且呢我觉得的话呢，这件事情呢凸显一个什么问题呢，凸显的话呢党内对习王的这种反弹不满。本来呢对周永康来说呢判死缓或者是判无期，那是一回事，都是刀下留人。但是呢这现在呢连死缓党内都通不过，只好判无期，说明呢希望他们非常孤立。
好，夏一良教授您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关键点没有触及，比如说当年他这个谋杀他前妻的这样一个事情已经有很多的证言啊，那到现在没有提及。另外他这个贪腐案说是只有1.3亿，而且是他的家属接受的，他自己只接受了70多万人民币，
对，
这简直是笑话，这是侮辱中国人的智商。另外想一想那个薄熙来案说是只贪了2000多万，但实际上转到海外的有80多亿美元，那周永康呢据不完全统计就有900多亿，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数字是大大的缩水了那这样的这个贪腐的话判无期徒刑，那如果他真实的那个贪腐的数字出来的话，是不是判立即执行，应该死刑，对不对？
对，我在我看来，我也同意刚才说的，实际上是个政治审判。但是叫我看来的话，周永康案如果是说官方公布的三项罪，最严重的罪行应该是滥用职权罪。实际上他实际上在他在任期间的十几年中间，是对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战争，是一场内战。他实际上是在庞大的中国十几年间建立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所谓维稳体系，费用超过了国防预算，那不他比对外战争的钱都还要多。你说他是不是对中国人发动一场战争，而且伤害了甚至致死了很多很多人？
这个我要补充一点，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这种说，当然我想他们在中共那个体系里面，就是这次司法审判里面，显然滥用职权罪根本不会提及他的所谓维稳体系罪，但是这个是他最严重的罪行。如果讲政治的话，这个是对中国的人的最大的伤害。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周永康这个掌控时期，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盖世太保的这样一个警察
系
统，这个维稳体系。这个维稳体系呢，从他的力量来讲，超过了军队。有人说他是实际上权力第二的，因为他能够把任何人都在他的这个掌控下来置于死罪，或者是用于非法监禁等等。所以他的这个滥用职权已经到了威胁这个他就共产党内部的权力体系的这样一个程度，
包括他们头。
所以他之所以被拿下，不是因为他贪腐多少，而在于他威胁了最高领导的这个权威。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周永康的这个判决是一个各方妥协的结果，政治妥协的结果。这个就是王岐山、习近平和政治老人江泽民、曾庆红以及周永康这三方达成了一个妥协。这个妥协就是周永康服输认罪，政治老人停止反攻，习近平、王岐山挽回颜面。说这么一个，这是一个政治商讨的结果。说从那个罪行本身来看，他把它切割了。我们看到三项罪里边，我们就算受贿跟外界传闻的9000亿相差太远，而且受贿里面有不断的缩小，说周永康本人只拿了70多万，说他的家属拿了1.2亿多，29.3亿近。那么即便这个数字也可以判死刑，但是我绝对不相信周永康本人只拿了70多万，也不相信家属只拿了1.2亿。而其中透露出把受贿又跟获利分开来看，说家属获利24亿多，说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4亿多，这些都不算成受贿。说这样一个就是人质啊，这样一个就是有人说了算，就想说你严重就说你严重，说你轻就是轻。这个结果呢，这不完全不是一个就是说法治的结果，这是一个从人质开始又回到人质这么一个就是儿戏和游戏，确实对全国人民开了一个大玩笑。
好，高文先生，我想请您评论一点。我不知道当初周永康下台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权斗的结果，那么实际上中共内部也有一些比如说报道或者是评论说不能拉山头等等，那么而且有这个新四人帮这个提法哈。但是后来周永康这次从他审判来看，完全没有从权斗或者内部斗争或者甚至拉山头这个角度都没有触及进行了切割。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刚才提到这个对周案的切割，我觉得最大的切割呢还不是在那些经济那些数字上，贪腐那些数字上，而是在于的话呢，把周永康跟薄熙来这个徐才厚另计划给切割开来。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这么一个背景了。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为了的话呢，在19大前的这个重新洗牌啊，这改变原有的接班格局，因此呢，他和王岐山呢联手把党路的团派呢和江派呢绑在一起打。那么呢，通过这个海外的话呢爆料，所谓就是这个新四人帮，这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葫芦曾啊，是典型的葫芦曾乱判葫芦案，这种做法呢，和当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了在政治上维护毛，把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革中是个死对头的集团绑在一起审判，是如出一辙。但是这种做法呢，受到了党内高层的强烈反弹，所以不得不现在做出妥协让步，把它切割开来，各案处理。
夏一良教授，
他现在就是把有些案件本来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把它分割开来。 这必然会对后面那些案件审理呢更加这个淡化，比如说令计划啦、郭伯雄啊，这徐才厚死了呢，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这一系列的，就是说它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它里边还有一项重要的罪名，其实就是有政变的嫌疑，对不对？这些他都没有提及，所以这次很显然是避重就轻。另外呢，他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是自长耳光。那因为习近平前一年里边还大讲说这个要实施法治啊，讲的是信心满满，那现在哪有三个自信啊，他根本一点自信都没有，他那个这等于是自己做的承诺自己自打耳光，是吧？
陈贵德先生，
这样我想这一次审判大家刚才都谈到了，实际上当然是一个政治妥协结果，大家都过去都知道周永康是个非常凶狠的人，而且他称为政法王嘛，他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镜头上或者说这次表现得非常的乖，非常的好像服软，非常的配合，这个东西可能和整个的就是说给他的高度的压力和各方面的妥协谈判有关系，他要考量自己的利益。另外一点，我想因为很多人要把他和那个薄熙来案要对比起来看，确实他自己的定位和薄熙来不一样。我想薄熙来虽然他的官职没有周永康高，但是薄熙来他自认为是自己是一个政治家政客，他有某种民意基础，周永康是一个像苏联体系里面的贝利亚那种特务头子的角色，这种人虽然位高权重可以对其他人都造成威慑，但是基本上从来不可能当最高的王，基本上他的定位不是说是要夺取天下成为最高的王那个角色，而是成为最高的特务头子这样，而且这种人到了转折的时期一般来说抛出来而且都没有人同情，就是说在政治上如果抛出这种人的话他的代价会比较小，所以他不敢翻案，而薄熙来在当场，当然薄熙来是公开审判，他也抓住这个机会翻案。薄熙来他是要通过翻案确立自己的某种政治形象，所以说他和他周永康的定位，包括自我的对未来的期许，自我期许是不大一样的。这点恐怕大家也会看到，为什么会周永康会这么服软，他们这么强悍一个人，
这个包括家属子女的这样的一种保护。
对对对。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提了周永康这个案子啊，这个说到这个，他原来说他犯罪情节也非常严重，因为在最初提他这个案子的时候开始说犯罪影响严重，影响恶劣，后来这个到四月份的时候是要提出这个要到天津法院审，仍然说情节严重这个影响恶劣，但是在最近居然说他是什么呢，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这完全是为他脱罪的说法。因为周永康作为全国司法的总管，作为全国监狱的总管，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应该是罪加一等，可以说今天的这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什么曹建华，都是他的部下，今天审理他的人都是他的部下，说今天他被他的部下所审理，这样一个玩笑开出来之后就说什么呢，想给他脱罪就给他减轻那个罪名，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反腐如果不促进制度，不做制度上的变革，不进行法治的过程的话，最终是一场儿戏，就这个没有，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反腐，我们看不到这个真相。我这里面最值得解，为什么刚才提到他的白发呢？就最值得解读的就是，现在记者也在问说为什么他是一头白发？那么很简单的说，他在监狱里没有办法染发了，那么以前都是假发。那么徐才厚最后一次露面也是一头白发，但徐才厚露面的白发是因为他自己要那么做，想显出可怜状，希望习近平饶他一马。但周永康是没有条件这么做了，并不是说一个人染发是错的，而是说一个整个领导集体、政治局全部染发，显示了一种虚伪。这种虚伪啊，到现在为止真相那个叫做真相毕露，这种虚伪说明什么，就台上道貌岸然，在台下男盗女娼，周永康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角色，而今天的当局居然保护他，通过各种各样的言辞缩小罪名，那个减轻罪责来保护他，我想继续是对腐败犯罪的保护，我想其他腐败分子看到这种判决啊都会笑了。
好，我想再听听高文天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当初对于当局对于周永康提出指控的时候哈，一个最引起外界关注的就是说他呢是所谓的泄露国家秘密的这个指控，当时是最引人注目的。很多人当时就分析呢说这是他用警方和国安的这个资源参与党内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是从审判书来看呢，这一点完全被轻轻带过，只是说他把绝密文件跟一些谋士，比如像一个曹姓的这个谋士来分享，那么而且说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您怎么看这个泄露机密罪最后被淡化成这样？
这个呢，就跟的话呢，整个对周永康这是一个政治审判有关。那么 周永康下台呢，当然是因为他这个参与了这个某一些党内高层的策划，这个在中共十八大前参与策划的这个幕后的很多活动，这本身呢是一种非组织活动啊。所以呢，当时最开始官方指控他呢，是指控周永康说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嗯，
但是现在呢，起诉书呢和最后宣判呢变成泄露国家秘密，一个机密变成了秘密，还有把党给拿下去，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去政治化，完全把它切割成一个纯粹是一个秘密，而且这个秘密本身呢又泄露给是他的一个所谓国师，哎，曹永正，哎，这么一个按摩师，哎，而且呢又解释说的话呢没有造成重大的后果，所有这一切呢都反映出呢这种审判呢完全是在演戏，是一种政治审判，是一种政治的判刑，政治的决定。
嗯，好，谢谢杨教授。
周永康案呢，你可以看出很多，就是说原来在这之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些信息，到后来他几乎都避开了啊。如果像这样的一种案件的话，他这样子把这个大量的事实都掩盖啊，可能就是给这个大家一个预计，那就是说后面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大老虎了。因为这基本上就是说，是因为周永康案应该是1981年就是审判四人帮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案件。现在这样轻描淡写，那后面的案子慢慢就会这个冷却下来。这个就是说，反腐按照前一时期王岐山的说法，是没有什么铁帽子王啊，什么，就是说一直那么大的决心，完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一个是他们权力内斗已经达成了某种妥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原来所承诺的那种法治根本也无法实施，无法哪怕是表面文章他做不到。
嗯，好，这样。
他这一次我想是对于习王的政治形象，包括他的所谓的反腐的整个的这3年多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摧毁，对他们来说政治影响力，而且是引起了，我相信会包括引起国内的，虽然他们的宣传他们的新闻被封锁了，但是还是会引起国内的相当大的不满和反弹。这一次因为做得太过分了，当然这一次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他们现在反腐已经是后继乏力了，根本没有力量了，所以说实际上是给出一个基本的信号，就是说反腐差不多最高就到周永康为止了，以下的就是所谓尽快的收尾，看得出来是非常大的一个政治意愿，要赶快把这个事情结束，而达成党内的某种妥协。他们现在在内外交困上已经走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审判可以看出来，目前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情势、政治态势已经处于相当的不得已的一个状态了。
嗯，好，郑孟先生。
我想这个郑永康这个案子啊，起因就是波西莲案件，那么里面就涉及到所谓的篡夺最高权力啊，涉及到篡党夺权，涉及到破坏党的潜规则，说是为党内所不容，尤其为新接任的习近平班子所不容。那么最后呢，把这些，因为这些实际上拿不上台面，因为这些事情啊，只能说违反党纪，你即便处理起来，开除职务、开除党、开除那个党员啊，也就行了。所以说你拿不上法庭，拿上法庭也就是受贿啊，什么泄露国家机密、滥用职权等等。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周永康。实际上这一次啊，刚才奎德讲了，说是一个对习近平他们一个打击，的确是这样。习近平、王岐山受到一个重创，因为我们看到周永康认罪的这个态度啊，这个认罪伏法不上诉，这个态度啊是相当令人惊讶。作为一个全国的司法总管，他对这个法律这么了解，只能说周永康表面上是输家，实际上他是一个赢家。坐在监狱里的周永康打败了坐在中南海的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永康实际上他发挥了他的实力和影响力，他背后有人，有江泽民、曾庆红这样的政治老人。那么周永康在被审查了1年多还没有失去自由前，做了大量的布局在海内海外，包括泄露习近平、温家宝啊，这个胡锦涛等人的这个家底啊，导致了这个外国的一些这个调查和报告等等，对习近平他们非常不利。那么拿到了这个死穴，另外呢，就说他的这个政治靠山也发挥了作用。这些政治老人联手反扑，大老虎联手反扑，阻断了习近平的反腐进程，威胁了习近平的执政权力。最后，习近平在这样泰山压顶的情况下，这种狂潮逆流的情况下，不得不步步后退，所以一直退到今天就是一个妥协。说周永康最后心满意足，我们看到他是对这个判决。因为这样的判决意味着什么？逢凶化吉，死而复活。而周永康这个年龄可以说判无期徒刑就意味着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随时保外就医。而这样的中共高干，我们都知道，最多在里面待上几年，象征性待几年就保外就医，又重新过上了花天
九地的所谓离休高级待遇的一种日子。
嗯，好，好像夏一良教授是没有补充的。
他还有一项重要的罪恶，因为那个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经说过，这个法轮功活摘人体器官这个事情主要是郑永康指使的，那这个事情好像在这个里边完全没有涉及，
完全不提，完全不提。
好，我想听听高文先生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陈国德先生提到一点，就是因为大家根据这个郑永康的个性哈，以及他手上掌握的资料，那么当初不少分析人士期待郑永康会和当局对抗到底，甚至当庭翻供，现在搞出一场像薄熙来那样的好看的戏。但是从这个报道来看呢，郑永康不仅服从判决，甚至表示呢，对他的这个问题是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这个决心哈。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个结果？
我觉得呢，周永康服软、认罪伏法和习王刀下留人，这是一块铜板的两面。那么呢，实际上呢，周永康的话呢，他这个在这个本来的话呢，就是那个周永康跟薄熙来案子他们最大的这两个之间的就比较呢不同点呢，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薄熙来案呢主要就是呢公开审理，但是呢最后这个戏呢演砸了，哎，这个薄熙来当庭翻供啊，这个使得习王非常难堪。这回呢周永康的话呢，我相信习王审周永康这案的时候呢，习王他们会充分吸取了教训，绝不给予周永康任何这个翻供的这么一个机会，哪怕周永康跟薄熙来一样先在那儿服软，说我认罪，哎，诸如此类这些话，这些机会都不会给他，以免的话呢重演的话呢演戏穿帮的这种尴尬。
嗯，好，下一位教授。
那么这样的一次案件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再对这个习王这个反腐联盟有更高的期待了，它基本上是到此结束了。下面就是打打小苍蝇的问题了。
对，陈国德先生，您对于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薄熙来和这个周永康案的这个审判的一些区别，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观察？
我想他们刚才说到他们两个人的自我的政治期许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薄熙来他是想，如果将来有重大的变动的话，薄熙来可能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可能还要起某种作用，而周不大可能起作用。另外他也不是红二代，这一点也是重大的区别。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想一个是他们自我的定位，另外一个恐怕刚才说的就是习王已经把很多很多东西都把他压死了，就是说包括他们的这个政治交易啊，包括他家人的安全，他自己的生命都叫，所以说他这次翻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以防万一还是进行秘密审判，说明他们已经是非常的不自信，心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外界现在有不少评论觉得周永康这次案子是他把最大的罪名都是揽到自己头上，以保护他的家人，家人最后都是作为证人来指证他的罪行，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破空，你的观察是什么？
这个在切割方面啊，不仅把周永康跟家人切开，把周永康跟部署切开，把周永康跟其他几个相关的，像薄熙来或者是徐才厚或者令计划切开，整个切开成为一个个案，成为一个孤案。这种本来是一个集团犯罪案，本来是一个窝案，办成了一个个案，这本来是对法治的一个践踏。而且我们看到周案办案以来，这个调查人员之多，幅度之广，抓的人之多啊，那都是可以说旷古未有，都是中共建政以来所仅见。至少这个案子抓了几百人，全家老小全部收监，那么那个他在石油系统的这个四川省的公安部系统的这个主要的部下也都收监，他当过他的所谓的大秘的人全部都锒铛入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所耗费的办案费、人力、物力、财力成本都不止1.29亿，而最后说给他认定一个所谓受贿1.29亿，这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整个是耗费了中国人民的这个公币啊，耗费了中国人民的财富。而这个在网站上还据说中国人民都在点赞，都在大声叫好。我认为真正要开放那个网站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个判决是非常失望。我想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对他相当不利，这个判决，因为不仅是说他的这个权威没有那么大，他没有那么一言九鼎，而且证明他仍然受制于政治老人，政治老人仍然对他有影响力。说习近平现在的执政啊，有可能仅仅是保住他的权威，保住他的乌纱帽而已。这样一个弱势的领导人再一次呈现，我想啊，究竟是对中国未来意味着什么，这还是一个问号。
嗯，高文健
他们啊，可能是在这个考虑自己的退路，习王都在考虑自己的退路。那假如说如果讲十九大，王岐山不在这个担任职务了，那会不会将来会遭受到清算啊？
包括习近平本人如果将来失去了权力有可能会遭到清算。嗯，另外现在这个大家看到了，对李小玲，就李鹏的女儿现在呢实行
了
一些小小的动作，这是一种信号，就是说啊，我们还没有放弃一些这个反腐，包括一些比较大的老虎，我们还好像还要继续做。但是像李鹏已经失去权势，基本上是一个半死的老虎了，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能够沿这条线索搞下去也可以，
是
吧？
当然，我赞成他如果愿意这样搞的话，
好，
我补充一句啊，
请讲，
补充一句，那个就说这个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说这个习近平、王岐山跟周永康达成了某个妥协，周永康吐出了更多的人、更大的人物，让习近平呢这个能够换回一个给他刀下留人。但是我想，习近平如果是把他的反腐斗争到此为止的话，对习近平、王岐山本身非常不利，因为这个是政治幼稚病，这个是政治自杀，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你继续下去的话，将来时过境迁，必然遭到政敌的暗算，甚至政敌的这个反扑和报复。
宁心，我能说一点吗？
好，请讲，高文杰，最后由您来做结吧，还有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呢，周永康案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就说明的话呢，习王的反腐的势头呢，受到重大的那个挫折，那么呢，不得不与党内的这各种势力呢来妥协。那么虽然不能因此呢来断定的话呢，这个习王呢就此罢手，但是呢，凡事呢总要一鼓作气，否则呢再而衰，三而竭。可以预计呢，习王的这个反腐的前景呢不妙。如果反腐不了了之的话呢，习王的这个习近平的新政呢也就寿终正寝，这对中国究竟是祸是福，现在呢还难以预料。
好的，有关这个周永康审判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和韩国先后发生沉船悲剧，两国的应对有何不同，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6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的东方之星邮轮翻覆惨剧，到现在救援行动已经结束，但是这个悲剧所引发的争议和讨论仍在发酵。尤其是去年韩国四月也曾发生世越号渡轮沉没的惨剧，对照中韩两国对沉船事故的处理，看点颇多。从救援技术到家属的安抚，从政府问责到媒体的报道，两国都体现了诸多的不同。今天我们就来对照一下中韩沉船悲剧，盘点一下两国应对有何异同，各自有什么值得反思之处。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次这个邮轮翻沉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救援。那么对比中国的东方之星和韩国的世越号的这个救援过程，你觉得中韩两国政府的表现如何？救援这个成果怎么样？因为记得当时韩国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大陆的媒体普遍都说韩国的救援工作是乱成一团哈。那么这回中国你觉得做得怎么样呢？
去年韩国世越号这个客轮发生那、这个沉没事件之后呢，虽然船长逃生，但是他在逃生之前呢，第一时间发出了求救信号，因此周围的这个商船和民用船只迅速赶到。那么很多被救起的是这些商船和民用船只救起来的。那么韩国的这个海洋警卫队和他的这个海军舰艇和空军直升机在半小时之内赶到。随后这个救援工作呢，由韩国政府、海军这个美国的陆军空战队海军陆战队以及韩国的民间和个人团体来共同进行。那么中国的这边的情况呢，发生了这个东方之星的翻覆之后呢，这个船长他们逃跑，没有报信，船长和船员逃跑之后呢，三个多小时上岸之后才报信，这样外界才知道，这样中国政府才启动了救援。这个救援启动之后，中国方面动员了这个打开了人海战术，动员就是什么空军啊，这个海军啊，还有这个潜水员呢、挖人呢、还有这个打捞救捞船呢、等等，就是说可以说是举国动员。那么结果这个弄了打了个人海战术，这个结果怎么样呢？韩国载客是476，四百九十六人，生还的是
172死亡295，有九人失踪。那么中国的船呢是载客比他少20，就是456人，只有14个人生还，434人死亡，还有9个人失踪。而这生还的14个人里面，7个人是自救，包括这个船长，他们自由到岸边的，还有5个人是漂流到下流获救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这么大规模的动员，一个星期的救援只救出了2个人，救援的成功率只有0.04%。也就是中国政府主导的这次的救援行动完全归于失败，所谓的救援就是捞尸。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一提，韩国的苏叶号是在海上，离岛很远，它最近的一个岛屏风岛是20公里，那么中国的船是在江上，长江上，它距岸边只有数百米，有一种说法只有100到150米。也就是说救援工作远远比韩国那个容易得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比之下，尽管韩国的救援工作受到了韩国民众的批判，但是韩国的救援手段和救援成效跟中国相比可以说大大优于中国，这是个明显的对照。
好，陈国先生，你有什么观察？
我观察的主要是在于这两个事件韩国和中国的不同。当然救援手段上刚才朴坤已经讲了有些不同，但韩国和中国都有改进的地方，都还需要有改进的地方，是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了。主要的我在看来还是一个两国体制性根本的不同，就是说它的知情权的问题。就是说基本上中国的马上是官方的定式的反应，就是我原来的一贯习惯式的反应，一出了重大的事件以后马上封锁现场，然后不准中国的其他的省市的记者这些到现场去，而且派去了的也必须马上召回。这种行为和韩国那方面所有的记者、所有的各方面的媒体来报道、来指责救援、来等等等等，那是完全不同的。还有就是对烂署，这两点都是不同的。烂署这边的烂署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要去甚至到江边去祭奠都要官方允许的，都不准，所以他们得不到自己亲人的消息，这在韩国是不可想象的，在其他国家都根本不可想象。这是在我观察到的最大的不同，其他当然有很多不同，但这两
个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从救援上面来讲效率极低，海军和空军，空军直升机就有的时候都不敢靠近那个目标，这个速度也很慢。另外那个海军是一开始很长时间都久拖不去，等到后来说啊、那边可能有生命迹象再去，然后又接到这个信号又说那边可能没有生命迹象，又不去又返回，就反反复复几次，真正到达的时候生命迹象已经可能就消失了。另外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平时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救助机制，这样一个平时的这样一个专业训练，预警方案，因为自然灾害经常发生，那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常设的机构、常设的部门啊、你像美国海岸警卫队随时都可以待命，对不对？那中国这么多次重大事故难道还没吸取教训，建立一个常规的就是日常随时待命、24小时随时待命的这样一个机制吗？对吧？我们的无论讲海军还是空军，还是说这样的一个哪怕是民间组成的这样一个专业救援队，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对吧？另外呢讲到这个问责，你想想那个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都能够顺利生还，他们在生还之前竟然没有给船员、没这个船上的这个乘客发出有效的这个
警告，
这就完全是属于斗职，而且是一种罪恶，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这些船员啊、应该进行审判，因为他们犯了斗职罪。另外呢就是说从政府问责上面来讲的话，韩国你可以看到韩国总理当时就提出辞职，
对，
韩国总统也多次向全国
这个
表示道歉，而中国到现在一片歌声一片赞扬啊、我们的这个领导人没有歉意啊、也没有说哪一个因此而辞职，所以这就显示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和一个专制的社会。刚才作为奎德兄也刚才讲到了说中国一出事就想办法掩盖真相不让人家知道，对吧？本来你如果这个信息发散的快一点的话，你就算是中国的救援效率低下，甚至西方的或者是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些救援队伍，他们可能都很快能赶到，对吧？所以说这个以后我想如果我们中国再出现这样重大的事故，应该是不考虑这个国别的问题限制，如果中国自己没有能力救，应该让外国救援队来救，是吧？
好，高文静先生。
这次沉船呢是长江航运史上的最大的一次那个事故，应该说呢中国政府呢我的观察呢还是尽了力了，李克强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但是呢救援结果呢很不给政府那个长脸，可以说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其中最滑稽的最这个说不过去的就是出动了最大的人力，最后的话呢抢救的生还率只有0.4%。
我跟这个文山兄
0.04%
呀。等他先讲。
这个，那么呢，这次沉船事故呢，我觉得的话呢，它这个天灾的跟天气当然有关，但实际上天灾背后那是那个人祸，而且呢，把盛世中国呢，这个戳了一个大窟窿，暴露出各种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整体腐烂的一个缩影。其中呢，既有就航运商的这种唯利是图改装啊，什么检验的全不管，另外晚上的话呢，宁可要加着班的要往前开，也不愿意停在那个江边，因为这样子他要多付50000块钱。同时也有这些驾驶员这些大副就轮机长的这种职业道德的这种沦丧。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监管部门严重失职，给他们发这个许可证啊。另外呢，救援手段落后，处理手法呢缺少人性，所有这一切呢，都跟中国这个崛起大国的身份不相称，可以说这次考试不及格。
嗯，好，我想这次灾难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其实是中国这个受难家属受到的这个待遇哈。我们知道韩国当时发生世越号的灾难之后，韩国的受难家属成为整个灾难的主角，从他们这个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到拒绝赔偿，到把总理和总统这些高官拒之门外，让他们等着跟他们见面，可以说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在韩国媒体的聚光灯下。但是中国家属受难者这次大家普遍注意到第一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第二所有微博社交媒体以前像汶川地震或者汶车动事件，当时还有一些信息泄露，这次完全没有听到家属的声音。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从这两者的对比你是看到什么。
在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啊，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它的主角的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死难者，然后是死难者的家属，然后是民众，然后是新闻媒体，然后是政府。那中国呢，刚好把这个顺序倒了过来，它的主角是政府，就是所谓的刚才提到的一个李克强，什么在飞机上啊布置救援呢、啊？又是什么在浑身湿透在江边呢、啊？啊，又是什么在这个工地吃盒饭呢、啊？就这个镜头，我不知道在飞机上怎么布置救援，他究竟是专家是外行。另外，这个把这个家属啊放在最后一位，啊，把这个的救援官兵也拿得突出，韩国的家属。因为那个中央通讯社，韩国中央通讯社报道的比较简短，受到了韩国民众的抗议。因为有一家 KBS 的那个最大的电视台，因为那个新闻总监说了句轻飘的话，说一年的交通事故都比那个四月号死的人多，家属包围这个电视台，要求这个总监辞职。后来这个新闻总监辞职了，但是新闻从此还没完 ，KBS 的员工罢工，700人罢工，要求社长就是他的董事长辞职，董事长开始拒绝，后来被理事会以那个票选的结果让他开除他。后来这个而且那个员工还用对韩国政府的救援不力或者是反应不力，包括那个总统上午这个营救，下午去南美洲访问，这个不力之后呢抗议，甚至发展了70000人上街抗议，而政府是一再的道歉，一再的鞠躬，政府最后做出了巨额赔偿，一个学生赔这个4.2亿韩元，就是38万美金，那么一个教师赔那个69万美金，应该说是很高的赔偿，但是韩国民众拒绝，200多人那个家属上街游行，而70000多人在总统府前那个抗议，最后韩国政府呢就是那个总统都无数次落泪，表示这个要反省，就是把家属当成一个中心，这是韩国整体的一个，但中国那边呢现场设置这个封锁，不准家属和那个民众前往现场。7天之后给家属投祭，把家属是分批落在江边去祭奠，而且每个人只待2-3分钟就被便衣架走，家属在整个过程受到监控，受到这个跟踪，还所示这个是防他们骚扰。而在上海爆发了家属跟这个政府理论，奇怪的是中国的船难发生之后，政府没有主动联络家属，倒是家属主动联络政府，由于上海市政府没有给予乘客那个这家属的一个答复，家属跟官员发生了扭打，最后遭到警察的围堵等等，这些丑剧惨剧在中国的发生啊，跟韩国都形成了巨大的对照。
这里面还有一个丑闻，就是中国官方涉嫌造假，就是说气象资料之前完全没有预告什么龙卷风，他这个说的有多少级的，12级的龙卷风还是多少？
12级
啊，如果12级龙卷风的话，应该说所过之处，
其他的
连大树都会拔起来。现在你看那个当地的民众拍那个照片，岸边的小草都是非常挺拔的。所以呢，而且当地的民众没有人知道，和渔民也没有说过有谁这个看到了龙卷风，这完全是造假，而且是国家的这个权威部门这个涉及造假。这个造假呢，其目的就在于为这个政府脱职脱责啊，而且这个责任的话，也是为这个船长、大副、轮机长这些他们斗职者，为他们在洗刷这个罪责。
按道理来讲，你这个气象资料你是应该有记录的，在这之前有多少预报，多少小时提前预报，那事后龙卷风所过之处有哪些其他的记录，这应该有完整的这样一个可以经得起国际同行的检验。这样的话就这个有关部门丧失了公信力，政府也丧失了公信力。
好，我想问一下陈国先生，有一个问题我特别不理解哈，比如说这次中国为这个好像这个龙卷风的事情是在为这些船长什么这些人开脱罪责，这个做法中国当局是由来已久，比如像三聚氰胺当时这个牛奶的事儿，也是为那些厂家做辩护，然后这个汶川地震也是为豆腐渣工程做跟他们遮掩，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样做？因为实际上你如果去追问这个罪责的话，还能赢得你的民心，也增加你的透明度。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样做，反而失去民心？这种
我想，他们因为它是个利益共同体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包括这个船负责的这个长江航运的，包括这个轮船公司和船长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如果是说中共在很多事件上都是要追究主要责任者，我这里待会儿才特别提到船长的责任伦理的问题，这个是在所有国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中国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包括那个电影《
坦克尼克号》，您说那个船长伦理，您可以在这儿很快的跟我们说一下什么？
船长的责任伦理，说船长作为一个船的最高人们说的仅次于上帝的人，指挥官，他对全船人的生命是最有负有最后的责任，最高的责任，所以他必须是在等所有的人脱险安全的，或者说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后，他是最后离船要最后负责任的人，而不是说你看泰坦尼克号那个他要先让妇女儿童走，然后是其他人去救援，最后自己关在舱里关闭，然后自己和船同存亡。这个中国的船长居然是根本因为照说那个圈附过来，他们是在最底下，居然他们几个都是最先就逃出来了，而且不预先通告消息，刚才说到了，而且刚才说到这个龙卷风也是个大大问题呀，我觉得这个龙卷风这个问题，他刚才就说很快就上面就说把它归结为龙卷风，而且说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实际上有其他的船只，看见没有，暴风雨是原预告有暴风雨，其他船只看见暴风雨就躲在就停下来停泊到其他岸边了，但是这个事情，所以说龙卷风这个是个非常大的疑问。
好，高文杰先生。
我觉得呢，讲到船长的责任伦理呢，我还想再往前再引申一步，就是所谓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伦理。那么当然要追究这些船长和轮机长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重要的看点不在这儿，而是在于是否追究这些政府官员高官，交通运输部长杨传堂，甚至于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他们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么一个责任，如果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仅仅是抓几个小老鼠给他这个判刑的话的这个当了替罪羊的话呢，这个别说跟欧美国家，也不要说跟自己的近邻韩国比，就连当年邓小平时代都不如。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密友丁光根就是因为铁道交通事故辞去铁道部长以示负责。那么的话呢，如果现在再往下看，如果最后交通部长杨传堂他不辞职的话，那么呢结论就是连邓小平时代都不如。
当年有个钻井油台事故，和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一个副总理叫康世仁也因此而辞职。
好，那么我想听听陈孟国先生的意见。我们也知道这次刚才大家说到这个问责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当时韩国的这个世越号是怎么处理，那么你是否预见中国也会在这个事情上问责，在官员层层问责？
韩国的船难发生之后，总统朴槿惠立即飞往这个现场，督导这个视察这个救灾。另外呢，这个总理当时的总理呢，立即宣布这个辞职，引咎辞职。总统同意了他的辞职，但是责令他在完成救援工作之后，这个才这个离职。后来这个有一个总理叫李万九，今年由于对这个像那个民众认为他的答复不理想，他去那个上乡，被民众这个赶走，拒绝他去上乡，他最后只好尴尬的返回。那么韩国上下处理了无数的人，包括调查了400多人，逮捕了150多人，最后这个判刑是几十人。那个逃生的船长虽然69岁，但是被判处无期徒刑杀人罪。那么其他14名船员逃生的船员是判处了这个 一年半到十二年不等的这个徒刑，叫做遗弃致人死人罪。那么韩国船上虽然有船长和船员逃生，但是他们报了警。另外呢，船上有个22岁的女船员，她叫朴智英，她把救生衣让给了乘客，坚守岗位，一个个营救乘客，直到海水淹及她的腰部，最后不幸丧生。另外还有这个船长呢，那个是事务长杨大红也参与救援。后来这个灾难之后，韩国政府授予六个人永放光芒的烈士，这六个人就是一个是这个女船员，一个是那个事务长，再个两名高中学生，两名高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中国这里没有出现任何的英雄事迹。那么另外中国这里不仅政府没有人辞职，而且在我们中国唯一出现的一个，他说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都是讲救援官兵如何如何。其实中国有好人好事，唯一的好人好事就是湖北省监利县的民众，当地的民众啊，这个善心大发，他们对这个受难者家属，对那些任何外来的人啊，进饭店吃饭不收钱，买花不收钱，打出租车不收钱，甚至有人要付钱被这个饭店老板推到门外。所以这个而且他们呢这个自动的在这里边呢组织一些救援工作。后来这个中国官方的报道只字不提监利民众对遇难者家属的友好，他们只提到说监利的民众给这个救援部队送饭，什么又是欢送救援部队离开，说这种认定人肉麻的宣传，当然还有别的宣传，什么就是这中国网友评出了十大恶心的标题，又什么在大风大雨中什么在谱写颂歌，长江的颂歌，又是什么是什么感谢你无数次游过冰冷的这个水，悲伤的水域，又是什么叫做孩子别哭，我也回到母亲的怀抱等等，这些十大肉麻的标题，这些文人不仅是无耻文人，而且是反动文人，与人民为敌，是我们想起2008年。山东省足协副主席傅斯说什么主席换总理乎众作鬼也幸福，还有一个这个肉麻文人余秋雨，上海的肉麻文人余秋雨说什么这个含泪劝告请愿灾民。7年过去了，这些御用文人，这些反动文人，他们的恶习丝毫没有改，而官方媒体的这种东西也丝毫没有改，非常令人
这次大家也是注意到这个
呀，就是所谓的把丧事办成喜事，这是中国19年以来的所谓的基本传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统，而且都受到了非常多的谴责。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每次出现了都是要出这样？我想当然传媒的人员的素质是一个方面，但是我想主要不是传媒人员的素质，而是这个他基本上要有批判性的声音，或者说要问责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他这个传媒完全是被官方所控制的，所以说这个新闻体制，所谓它的这个宣传体制的问题才是最基本的问题。
我注意到网上有个段子说这个这次叫东方之星沉默，
东方之星，
而且它的沉默一个主要原因呢是打左满舵，说这个很有象征意义，
是吧？
就把这个国家目前这个命运看作是一个在这个东方之星这个船上，你打左满舵的话，那最终的下场是怎么样，就是很清楚了。另外刚才讲到这种这个掩盖这种真相，而且渲染那些那个就是那种非常低下的煽情手段，这种做法呢，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呢想表达出一种愤怒，连这个微信群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是是是，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马上微信群都被封了。所以这种做法呢，
没有一个烂鼠能够打开微信群的，就都被封了。就是烂鼠刚刚说的，
哦、
不能开通微博。
所以这跟无论是跟10年前比，还是跟2年前比，大有不同。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比不上80年代，比不上90年代对事故的这个处置，对这个事后的追责，这些问责行为都比不上过去，是吧？
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的话呢，中国的话呢，经常讲叫人命关天，但是呢，中国的情况呢是党国的脸面大于天。那么，既然跟中韩两国比较，就非常看出这两国的由于制度的不同，因此这个中韩两国的这个命运的话呢，这个两国老百姓的命运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韩国呢是现代政治文明啊，是这个以人为本，是真正老百姓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而中国的话呢，老百姓就是个屁民，老百姓的一条命还不如这个总理吃盒饭那个成为那条新闻，哎，还不如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最大的悲哀呢，就在于这个制度性的这么一种差异。中国呢是皇权专制的这么一个传统，党国政治，老百姓是屁民，哎，由于这一点的话呢，就决定了所有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是，并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而是的话呢。这个官民的就是官方的这么一个陪衬，哎，非常可悲。
陈鹏先生，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国家它应对灾难的这个能力哈，都被看作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你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很多韩国和中国的这个应对这个灾祸的这个对比，那么你觉得从中国有什么值得反思的东西？就是说它这个软实力方面的缺陷，你觉得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一个国家来说，软实力啊是指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对中国政府来说，他理解的软实力就是宣传，就是450亿打造大文宣。像刚才我提到的一些恶心的标题，他们人民日报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标题叫救援一线，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了，还用的是北方话，最轻佻的口气，都在这儿了。这是对这个受害者家属的最大的侮辱。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这个狂妄自大，认为他掌握了宣传工具，他能够改变扭曲一切，掩盖一切，改变一切。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软实力的体现，韩国那边整个社会反思，新闻界反思，甚至说还这个当权者只能在桌子上执政，而且说这个韩国的文化也值得反思，比如说在服从长辈的文化加重了沉船悲剧，还说这个轮船本来存在一些隐患，安全隐患。另外还说韩国是一个落后型国家，这是韩国的反思。那么这个中国不仅没有这些反思，全是歌颂政府，歌颂党，歌颂这个救援部队如何，虽然只救出两个人，歌颂的不得了。那么我们看到韩国的民众，韩国的家属抗议了，韩国的民众示威了，韩国的政府道歉了并且赔偿了，但是韩政府没有垮台，社会没有乱套，国家没有脱轨，而韩国在反思中，痛切的反思中向前进了，也就是它有可能将来更多的避免或者减少这一类的悲剧。但是中国民众不得抗议，这个家属呢不得示威，而政府呢这个完全拒绝道歉，而且赔偿多少完全由政府说了算，结果继续掩盖真相。这样的结果可以预见，将来类似于东方之星的悲剧将一再在中国上演。这个政府是可以说丧失了一切道德阵线，丧尽天良的政府。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这点的话，那就争取去经受一次灾难，当一回烂熟，他一定对此确切无疑。原先的毒奶粉受害家属、四川大地震受害家属、什么高铁这个受害家属，到今天东方之星家属，他们受到的这些创伤，伤口上撒盐，被政府撒盐，都是如出一辙。我想中国的悲剧会一再重演。
陈国立先生，
我注意到那个刚刚船难发生以后，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实也开了个会，而且拟了一个通知下来。最后两句话是那个做好安抚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最后落实到的是社会稳定。就是说他们就对于人死多少，就是人命是不是关键，在他们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是排到更后面的，社会稳定才是他们关注的最后的焦点。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话。所以说他有一个一直存在一种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焦虑的问题，包括这个所谓社会稳定的焦虑也是和这个合法性焦虑相关的。所以说他是对一般的说对维护老百姓的权益，包括生命安全这个问题，他们在这些都是手段，就是说我们要做出什么样子来，但是最后的是关键是要社会要稳定，
社会稳定。所以您刚才提到受难者家属全部都不能开通微博，
微博
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
这是
大家都注意到这些人说为什么都没有相关
的
照片或者评论，完全的消声。
对，
有一个很可耻可笑的现象在中国，你每次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都要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何重视，下达指示一定要抢救的，怎么说，你难道不下这个指示人家就不会抢救啊？你平时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救助机制啊？就是说每次事故非得最高领导人下令你才能救助吗？那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汶川地震就有这个情况。
是，
军委主席不下令，军队就不去，就不出动。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说你这个国家领导人不但不是救援的这样一个促进者，反而是阻碍者，对吧？你说你如果是讲你是作为一个促进者，你必须说这个在没有你的情况下他都能自动的来进行救援，
应该有这个机制而不是人。 对，好，我想听听最后请高文金先生和陈伯文先生分别来做一下结，先请高文金先生来就这个事情做一个结论。
我觉得呢，中国官方呢他这回还是旧习不改。当年的梁启超呢有一句这个传得很广的话，叫做呢这个我国万事不进步啊，独防民之术乃突国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那么100年过去了，中国的这情况呢还是这样子，就是防民之术还是党国的脸面大于老百姓的这个性命。但是呢，民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他有很多的这个反思。实际上呢，这次东方之星呢，刚才呢夏野良先生呢也提到，实际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隐喻。实际上整个中国呢就是一个东方之星，我们都在船上，而且东方之星呢是死向一个死亡之旅， 这个，而且呢，在沉船的时候呢，船长和大副都逃生了，那么大多数的乘客和船员葬身海底。哎，这个呢，希望的话呢，当政者呢深思。
好，陈伯公先生，你还有40秒钟的时间，40秒钟时间。
很多中国人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6月5号这一天呢，在上海的街头啊，是大屏幕显示啊，庆祝中国的股市跃上5000点。但是与此同时，在日本的这个东京的街头啊，却是这个大屏幕显示对日本人对中国沉船死难者的这个哀悼。那么这个很多中国人看这个说是这个无语，而那个中东方之星载了97名上海乘客，没有载一名日本乘客。就中国跟世界，中国跟韩国就有多么大的差距，对照就知道了。这个不仅是一个人性的异同，而且是这个制度的差异，而且是文明的落差。我想在这个对照之中，是完全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一个启发。
嗯，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衍良先生、陈奎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那么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Thank you.